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灵性答疑时间。我们从最第一个问题开始。有人问，昨天的课里面讲第四个层面的行者会因为滥用，来自第四个层面的这个神奇的能力而立刻的堕落。但是我记得以前曾经讲过，一个人进化到人类以后就不可能再堕落。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一旦一个灵魂进化到人类的形体，就意味着它无意识的进化已经达到了顶峰。从石头、木头、鱼类、陆地动物、猿类，一直进化到人类。这人类以前的所有进化都是无意识进化，它不需要你做任何主观的努力。你只需要活着，你只需要在那个形体里继续活着，经过一定的数量，经过一定的转世，你必然会按照物理法则的方式自动进化。但是，直到你进化成为一个人，从人类开始，意味着你拥有了主动选择的能力，你可以选择很快速的成长、进化，也可以选择很慢速。唯一一个没有被列入选项的，就是你不可能完全不进化，无论多慢，你也是在渐渐的往前爬。在满足一定数量的人类转世以后，你也注定将会开悟成道。所以，一个人最终的成道其实是注定的，无非是快慢的问题，无非是多受一些苦还是少受一些苦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第四层面的行者，一个人类，他一旦错用了来自第四个层面的力量，他有可能不仅仅是意味着小幅度的倒退，他有可能几乎会被打回原形，直接被打回到石头、矿物，这是一个特例，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除此以外，一个人进化到人类以后，几乎是不可能向后退的，连退到动物的可能性都几乎没有。当然，你在两世的转世的中间点，也就在中阴身里面，你有可能会短暂的进入动物的身体，你的灵魂有可能有一些欲望，他想重新体验一下动物的感觉，所以你有可能会短暂的在两个人类生命的中间点，中阴身里面，短暂的附身于某一个动物，并不是投胎，而是附身于某一个动物，你甚至有可能会附身在某一个植物上。也许你的内在灵魂希望重新体验一下植物的感觉，它更像是附体，而并不是一个投胎的行为，所以它有了一个短暂附体的，重新体验植物或者动物的体验以后，它会再一次进入下一个人类的身体，除了那个滥用能力的第四层面行者，这种特例在整个宇宙的这个创生过程当中，并不多见，也就是整个宇宙从沉住坏空到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未来将来彻底毁灭，再一次回到它爆发的原点，这整个过程当中，无数亿万年的时间里面，也许只会有那么极少数的几个第四层面行者被真正的打回原形，打回到矿物，因为这对于灵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它必须再经过亿万年，再从矿物进化成一个有意识的人类。但是这对于整个宇宙，这对于上帝来说并没有什么，即使整个宇宙的生生灭灭，在上帝的眼里都仅仅是一瞬间而已。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有人问， 有人问想问关于业力的问题，与神对话里面说希特勒没有受到业力的影响，像普通人一样轮回，他说的对吗？首先，没有人会超出业力的影响，希特勒也一定在他的业力影响范围内，他不受业力的影响，这个是不可能的。与神对话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形容。说希特勒现在在天堂，他并没有下地狱，他在天堂，但是他这个话隐藏了另一半的内容。你如果仔细的看过梅赫巴巴的《淘气的小鸡》，你就知道，所有宗教里提到的地狱跟天堂，实际上是精层面的外围，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地狱或者天堂这样的地方。它只是精层面外围的一个暂时的中转站。梅赫巴巴曾经讲过，所谓地狱跟天堂的体验，是在精层面的外围有意设置的。它为了一个人类的灵魂死去以后，在短时间内能够消化它不平衡的业相，所有意创造的这么一个中间层面。它并不是一个真的层面，它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层面。因为除非你的业力达到相对的平衡，否则你无法转世成为另一个新的人。你要成为一个人类的身体，意味着你的善恶不能够差距太远。所以那些在生前如果做了大善或者做了大恶的人，他们在进入另一个身体以前，会暂时性的在精界的这个过渡层面体验瞬间的体验这个。幻化般的天堂，或者幻化般的地狱的体验，那个体验，而且是以成倍的方式来经验的，因为必须以成倍的方式才能快速的化解那些超出的部分，使你善恶的业达到相对的平衡。所以宗教里为什么讲你在地狱里，会一遍一遍的被抛入油锅，在油锅里炸，然后死了以后被。捞起来，风一吹又复活了，再一次被扔进油锅再炸，反反复复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而那些所谓天堂的经验，几乎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美不胜收。你在境界的天堂里能够听到的音乐产生的陶醉感，比人类身体里面产生的陶醉感要强几万倍。你在那个暂时性的天堂里面，无论想什么就立刻实现。而且体验到的快感将是成千上万倍的，这样的方式就是为了消耗你过多的失衡的那一面，而那个天堂跟那个地狱实际上都存在于境界的同一个外围的层面，也就是说它是人为创造的，它不是真的地狱，它也不是真的天堂。当你的业力平衡以后，你就会立刻从那个境界出来，或者那个境界会立刻在你眼前消失掉。它不会停留太久。对，与神对话讲了一句这个隐含的话，他说希特勒在天堂，其实他是指希特勒在境界，他还没有真正的投胎，因为像他这么一个邪恶的灵魂，在几百年内是找不到合适身体的，所以他只能待在类似境界这样的地方。也许这样的地方是一个，他正在。境界的某一个普通的环境，也许他也在境界的某一个类似地狱的环境，都有可能。但是，凡是像希特勒这样的，这个充满鲜血、双手充满鲜血的灵魂，他要再一次找到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点、合适的人类文明的一个中间点、合适的父母，都显得非常困难。往往大善跟大恶的灵魂都要等待上百年才能真正的转世，因为他们找不到特别匹配的条件，所以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一定也会承受境界地狱的煎熬，一定也会在他转世以后同样承受他曾经犯下的那些罪，没有人能够逃脱业力的平衡法则。好，下面一个问题，就 有人问葛杰夫的四个身体，一个达成完全发展可能性的人，实际上包含了四个身体，这四个身体由越来越精细的物质所组成，它们彼此相互渗透而形成了四个独立组织，彼此有明确的相互关系，却各自拥有独立行动。这个你在上了中脉课程以后，你将会有明显的感觉。我们在中脉课程里实际上会直接经验到完全独立的身体。说它是身体只是一个用词，它已经不能用身体来形容了。比如我们参加以太冥想的人，其实就已经经验到了以太身第二个身体，也就是葛杰夫所说的能量身。第三个身体是更深的情感身，这个情感身在你的以太内更深处，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具体形状的身体，它实际上是更倾向于比以太身能量更精微的一些能量运动，它们更加的精微。以太身内的能量还是可感觉到的，你如果够敏感，你能够感觉到那些热量的运动。甚至是全身性的运动，但是情感身内的能量运动几乎你完全无法感知到，它超越了你能感知的范围，但是你能感知到某种感觉，你无法感知到能量，你却能感知到感觉，它极其精微，而那个感觉是在你的内在流动，它也是一个流动的现象。如果你足够的敏锐的话，你会发现它跟能量一样，它也是流动的，因为它本身也是能量，只不过它是更精微的能量。你会发现你某一个强烈的情感，在你身体的奇妙的内在，你无法诉说出某一个具体的位置，它在你的内在突然间全身性的迸发出来，你几乎无法抵抗它的运动，你注定成为它的奴隶。你一定会照着那个催促前进，所以人们总是无法控制他的情绪，他的情绪的力量比单纯能量的力量要更强大，在你的更深处有一个超级冷静的理性身，它其实不是一个身体，它就是你意识的本身，意识的最顶点、最中心、最核心的意识状态。因为它是超级冷静的，超级平静的，只有你最内在的这个意识中心能够超越你的情感，而这里他提到这四个身体都是独立的，这一点在第一、第二个身体里面，你已经明显见到，你的肉身是独立的，你的以太身也是独立的，你的以太身在你熟睡以后，每天晚上都会从你身体飘出来，它会飘到你身体10公分高的位置。有时候会甚至会飘得更远，所以你会做一些，在远方旅游的一些梦，甚至是在天上飞的梦。那是因为有可能你的以太身真的飘出去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它并不会飘得太远，它总是在你的身体上方10到20公分的距离，因为只有离开你的肉身，它才能够完整的融入宁静跟祥和的源头，融入上帝的源头。你的肉身对他来说是一个重担，所以他为了放松，他为了彻底休息，他必须飘离你的肉体。所以第二个身体显然是独立的，第三个情绪体也是非常独立的，第四个身体，你彻底理性的那个意识源头，我们在这个完整上完中脉课程的人将会有一个经验。那些完整上完中脉课程的人会直接的感觉到你的意识是融入光明的，而且奇怪的是，这个光明竟然不在你的身体里面，也不在你的身体外面，你无法找到任何一个点是这个光明的点，而且你会发现，那些融入光明的学员，他们自动的会发现，他们在融入光明以后，好像跟身体是错开的。这种错开无法以物理的意义来形容它，因为我们一般来说的错开，你在你的理解上一定是只要么在身体外面，要么在身体的上方、后面或者某一个方位上，都不是。 这种错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你会感觉到你的意识就是在那个光明的源头，但是它似乎明显的是超越你的肉身的，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而且它是不受肉身产生的任何现象所左右的，它有一种超然的品质。无论你的身体在运动，你会感觉它是个别人在运动。好像是身体本身在运动，跟你无关，还是你的以太里你的这个能量在运动，也跟它无关，还是你的思想或者是情感，因为情感也是一种思想，这情感上实际上包括思想在内的，思想实际上是比情感更粗的现象，情感更细腻，所以你可以把思想跟情感都称它们为情感身内的一个两极的现象。一个是粗的，一个是细的，你会发现你的思想跟情感也是属于肉体的，现在跟你这个意识的光明源头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一旦你的意识真正在中脉的顶端，彻底超越了你的身体，神秘的达到了一个超越的源头，既不在内也不在外的一个源头，你突然间发现你真正独立了，彻底独立了。而且这种独立令人会立刻感知到某种自由跟喜悦，这种自由跟喜悦也许只有在你死后才能经验到。一个人死后离开身体的时候，会经验到强大的自由感，一种无以言喻的畅快。你终于摆脱了你这个沉重的肉身，但即使这样的畅快，跟中脉顶端融入光明的畅快。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你一旦融入光明，真正的超越你的肉体，超越你的能量，超越你的情感，你会真正的感受到喜乐，真正的感受到自由。所以禅宗把真正融入光明的人叫做获得得大自在，获得了一个大自在的经验。好的，我们再回答下一个问题。女性容易被情感困扰，男性容易被性爱困扰。请问，容易被情感困扰的女性要如何面对和超越这些困扰呢？无论是性的困扰还是情爱的困扰，当你达到了这个超越的点，你就自动会超越它。当你在低于你的情感身以下，你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它。即使你拥有一个极其敏锐的头脑，你拥有一个彻底哲学的头脑，你可以学习奇迹课程，它会告诉你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幻觉，都是幻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思想里面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梦。你即使对这些东西了解得清清楚楚、彻彻底底，一旦你的情感现前，你一定会被它抓住，因为你的实际情况。是你仍然低于你的情感层面，这一点你是骗不了人，也骗不了自己的。所以理论、领悟、理解，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这点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几乎是用不着说明的。所有一旦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会知道，尤其是女性、男性也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我不爱了。你可以说我不要受为情所困，但是，一旦那个人再次来到你身边，一旦那个爱情再次来到你身边，你就立刻掉进去。你的那些理论现在变得像烟一样散得无影无踪了。所以，除非你的内在真正的高于了情感的层面，高于了情感深，真正的来到了你意识的源头，否则所有的理论。都仅仅是一种自我欺骗的玩具而已。对于性的困扰，是一个比情感困扰更深一点的东西，因为性是彻底生理的。在这个孙伦禅师的那篇自传里面，他曾经提到过，除非一个人达到第三果。在这以前，你的性不会完全消失，也就是一个人在达到了出果、融入这个光明的源头以后，他仍然可能还是有性， 只有他更加的超越，一直达到第三国的时候，信将会从他身上彻底的消失殆尽。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个另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信这个问题，也就意味着你在达到了出国，达到了这个融入源头的意识经验以后，一直到这个三国的整个历程当中，你的信会逐步的降低，甚至有可能一个人在一开始达到这个光明源头的情况下，他的信就会潜伏起来，不会完全消失，但会真的处于一个潜伏的状态，在表面上，甚至你会感觉这个人几乎是没有信，他可能还有一点种子，这点种子一直到三国会彻底的被铲除掉，在这一天，在这个以前，可能那个种子还是在，只是行为表现形式有可能完全熄灭了已经。因为他已经不会再受这些强烈情绪跟生理催促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佛教、整个禅宗、整个的密宗都认为唯一要追求的，而且是必须首先实现的，就是开悟，就是达到那个光明的源头。这以前，你做其他什么，几乎都是在兜圈子。你没有达到这个源头以前，你做任何其他的事都是兜圈子，因为你是没有前提的，你连自身的保障都没有。只有一个人的意识首先达到了源头，那么他才有可能渐渐的真的开始向深处前进。否则，你连那扇门都没有看到。你连那条道路都没有看到，你无论怎么走都是瞎走，无论怎么走都是盲人在黑暗里乱摸，你无法找到那个前进的方向。所以整个佛教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是你先要变成一个有眼睛的人，先要睁开你的眼睛，先要变得有视力，先要融入那个源头，这以后，你才能真正的开始走上内在世界的道路。只有一种瑜伽不以这个为前提，就是奉爱瑜伽。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宗教，一个是奉爱的，一个是智能的。所有智能的宗教都必须要求你先睁眼，先实现开悟。而奉爱瑜伽它不要求这个。奉爱瑜伽因为目标对他来说只有一个鲜明的，就是至爱的神、上帝，没有其他目标。无论你开不开悟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越来越深的爱就可以，越来越深的爱你的神就可以。有一天你会彻底的掉进去，彻底的沉醉进去。当你彻底的沉醉进去的时候，也就是你开悟的那个片刻。有人问，夺舍是注意力离开身体。我感觉那个离现实太远了，关于对恐惧的注意力是不是真的会随着呼气，同时冥想，我把恐惧呼出去，是不是会随着呼气，恐惧跟担心也会出去？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你离开你的身体，并不离现实太远，因为你每天晚上都离开你的身体。你如果以太身的冥想做得够好，你会发现，在某一个片刻，以太身会主动的在你醒着的时候离开身体。如果你做得够好的话，以太身完全有这种潜力跟冲动。一个人如果只是注意他的呼吸，注意的够深，或者你注意像我们以太身冥想里面做的，你注意腹部的起伏跟腹部内的热量，你注意的够深。你进入更深的，你进入越来越深的安静、宁静以后，有一个片刻，你会突然发现，旁边坐着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然后你发现他就是你，你的以太身在你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的离开了身体，这种情况有可能产生出来，所以它是一个 你达到深度宁静以后，有可能会自发产生的现象。一旦有这样现象，请你不要恐慌。你知道，只不过以太生很淘气，滑出去了。因为以太生非常希望离开身体，因为离开身体对他来说是一种轻松，是一种休息。第二个，你提到把呼气呼出去的时候，让感觉恐惧跟担心也会出去，这种会不会真的实现？会真的实现，非但会随着呼气，把你的情绪释放出去，你甚至可以拿一张纸，或者拿一个毛巾，或者任何一个东西，或者拿一串念珠，你向它哈气，你觉得把你身体里的所有恐惧、所有病痛都哈气在这个物品上，真的会有一部分能量随着你的呼气被移动到这个念珠上，移动到那张纸上，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密宗里有一种加持的方法，一个你跑到活佛面前，活佛会把你的念珠放到他的手心里，然后冲着念珠呼出他的气，一边呼出他的气，一边还念动着某一些祝福的咒语或者话。他在呼气的同时，如果说出祝福的话，意味着那个祝福的能量也会被吸收到你的念珠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梅赫巴巴曾经来到恒河的源头，并且把他的双脚跟双手放进水里。他对门徒讲，他的这一行为将彻底的净化跟祝福整条恒河，所有下游碰到这个水的人将受到净化。这些方式实际上在所有古老的宗教里都已经一再一再的被使用。你也可以使用它，像梅赫巴巴这样，像那些活佛那样，他们是以善的能量，以呼吸的媒介来传递它。同样，密宗里说，一个邪恶的人喝过的水，一个邪恶的人穿过的衣服，你千万别去穿，别去喝，因为那个上面携带着他的某些能量震动，甚至他坐过的椅子你都别去坐。你会吸收那个震动，而那些负面的能量将会移动到你身上。所以一个人其实是在整个中脉冥想跟在你生活当中都应该避免类似这样的事情。你应该避免到有负面能量存在的地方，你应该避免接触那些特别负面的人，除非你极为阳光，你的阳光能够照破黑暗，你的阳光能够甚至使那个负面的人回到正面，能够使他喘一口气。在你没有这个能力以前，请你先保护好你自己为主。我以前并不是很相信会有鬼，听了4月3号的问答，我知道他们还是存在的。现在不大敢一个人晚上在单位大楼里加班了，请问如何面对这种恐惧呢？首先你可能要理解一件事，每一个层面都是被有意隔开的，你很难进入其他层面。那些灵魂的层面，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看到他们，他们也无法感觉到你。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有一些非物质层面的灵魂，很凑巧的通过某一个正好打开的门，瞥见了这个物理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层面都是被严格隔绝的，这是为了那些层面能够顺利的成长。如果每一个层面都开始相互串通的话，那肯定要乱套的。第二个，你是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你的内在能量如果是轻松愉快，而且特别明亮，你即使走到鬼城里，你也无法吸引到任何的鬼。而一个黑暗的人，无论他到哪里，他都会自动的吸引黑暗的东西。所以，并不是说你需要害怕鬼或者是害怕什么， 根本用不到害怕任何东西，因为你要开始了解你的能量是怎么运作的。如果你是光明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碰到你，即使你周围围着100个鬼、1000个鬼，他们也无法碰到你，他们甚至无法看到你，因为你任何一个存在的层面只能看到与他层面相同的频率，所以也许那些鬼只能看到鬼，他甚至无法看到人类。他偶尔的在一个打开的门缝里面看到了人类，他也只能看到那些同样是特别黑暗的人类。一个光明的人类在他的视觉里面是无法被看见的，就根本用不着恐惧类似这样的事。你完全可以大胆放心的在你单位大楼里加班，你只要进入明亮，你也许会碰到天使，因为一个天使有可能会很容易。接近一个明亮的人。有人问，冥想的时候如何警惕思想的影响？你指的冥想，也许是指以太冥想。如果你的以太冥想当中有任何的思想，请你让他们自由的运动，不要去禁止他们。所有思想的流动都应该尽情的自由，因为你的禁止行为本身意味着你在分心。你在从你以太的丹田上分心了，所以别分开你的心，完全的安住在那个以太的热量，让你的思想流动，他们怎么样都可以，你只需要用你的余光看到有这些思想流动就可以了，完全没有问题，他们对你其实是没有任何妨碍的。而当你达到了中脉的顶端，达到了内在的明光，你甚至会像一个老人看着身边小孩一样看着他们，他们对你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包括你的思想，甚至是感觉、情绪，你会觉得他们只是天上的云朵，他们来了又去，他们只是在旁边嬉闹的孩子，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为什么，没有对跟错，所以你完全到那个时候，你在明光里看到这一切，你绝对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在乎，因为头脑不可能完全没有思想。只要你活着，即使一个圣人，即使克里希那穆提，即使梅赫巴巴，都一样有思想。但是他们并不认同于那些思想。梅赫巴巴曾经有一次说，他说我今天很奇怪，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流过。他曾经提到过，但是他并不认同于那些思想，因为只要你活着，思想一定会运动，你的大脑一定会工作，所以这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受干扰的运动，消耗的能量是很少的。只有思想在受到极大干扰的情况下，有可能你要阻止你的思想，那么你其实在消耗更多的能量。或者思想本身有相互矛盾的思想，来回的冲撞，来回的抗衡，他们在作战。你有左边的思想，但是你又觉得右边那个也很好，然后这里双方面的思想在相互的抗衡，这种情况下你的思想斗争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但是一个自然的思想流动，它的消耗能量非常低。维希纳穆提曾经提到过，他说其实如果你让你的头脑保持自然的运动，它几乎消耗的能量是相当低的，你完全用不着担心这么低的能量消耗。有人问晚上不可以念地藏经大悲咒会吸引他们，是不是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如果你黑暗，即使你念大悲咒地藏经，在白天你也会吸引；如果你光明，你就是在黑夜里念任何经咒，都只会吸引更光明的天使菩萨。你没法吸引黑的东西，所以一个黑暗的人，即使念地藏经都会吸引鬼，即使地藏经是在呼唤地藏菩萨，但是他黑暗，他无论念什么，他都会吸引黑的东西。这些经咒本身是对佛菩萨的呼唤，地藏经是在呼唤地藏，大悲咒是在呼唤观世音菩萨，他们本身并不是呼唤鬼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吸引鬼。但是是不是真的会吸引鬼，要看你是什么人，你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 扎切夫认为，第二个身体不是人人都有的，这个需要有意识去结晶才能诞生出来。的确是这样的。你在以太身的这个冥想里面，你必须足够的结晶，你的以太身才会成熟。一般情况下，你的以太身是不成熟。你的以太身要达到一个成熟的点，必须达到丹田能量的绝对饱和，并且产生向上的霹雳。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以太身有可能成熟，而且这种成熟也只是初步的成熟。真正的成熟是道家里面提到过，紫阳真人提到过的，所谓阳神出窍才是真正的以太身彻底成熟。也就是你的以太身其在你现在的情况下，它的能量是阴性的，而那个能量彻底的向上升了以后，达到顶端。而且能量在你的以太身内真正达到饱和，你的整个以太身才会被转化成阳性的身体。这个时候，它能够轻松自如地离开你的身体。只有这个时候，你的以太身才是真正结晶化的，并且成熟的。还有一个问题，葛杰夫讲的东西有些地方不完全对。这个梅赫巴巴倒是提到过，有人曾经问过梅赫巴巴关于葛杰夫这个人。梅赫巴巴说，他知道部分真理，但他还不知道全部的，他并不知道全部的真理。葛杰夫是一个长袖善舞的人，有的地方他用他的语言弥补了那些漏洞，那些漏洞其实如果你仔细，你会发现，他们葛杰夫讲的有可能还不完全是符合事实的，他有夸张的地方。怎样到三国呢？这个你必须先到出国，你必须先实现意识融入真正的源头，从那里开始，你将越来越超越，你将在无为当中实现自动的成长。你不是做任何事，你一旦一个人达到了出国的超越，他只要留在超越，那个超越就会自动的加深。渐渐的你会发现。你已经不知不觉的已经在二国，但是三国不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二国有可能，三国绝对是一个震撼式的实现，会是一个跨越式的体验，突然间的实现。我在工作环境中有些极为负面的人，我曾用意念去化解，感觉有些转变。但我自己觉得很辛苦。首先，你的这个行为一定会让你辛苦。你在消耗你的能量，试图用你的意念、用你的能量去化解，所以这个行为本身并不合适，并不恰当。你不应该试图化解任何人，你不应该用你的意念、用你的能量，或者用你的任何东西去化解别人。你没有那个权利去改变别人。你没有那个权利，以任何方式去潜移默化的推动任何人，即使上帝都没有那个权利，所以上帝从不这样做，上帝从不强迫任何人，他永远是被动的、温和的，他永远是等待，他并没有说我可以移动山岳，那么我移动你身体里的那点能量绰绰有余，他就开始移动你身体的能量，让你感觉到喜乐，让你开始上升。上帝从来不这样做。你只要真正的使你自己内在的能量主动上升了，那些负面的人将无法靠近你，他们会莫名其妙的不太想靠近你，他们会莫名其妙的绕开你的座位，走到别的地方去。开始有越来越多跟你匹配的人自动的来到你的生活，你的朋友圈可能会莫名其妙的改变。你的生活圈可能会莫名其妙的改变，甚至你的工作环境都会莫名其妙的改变。所以，只要你改变了，你周围的一切一定会改变。它不改变都不可能，它绝对是一个能量法则。所以，不要去试图改变超出你身体以外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个茶杯。你不要试图用你的能量改变一个茶杯，连这个都不要做。你只要改变你自己，一切都会改变，甚至整个世界都会改变。 扎切夫的有篇文章说，这个托波森，说控制呼吸的修炼会伤害人的生命系统，造成不可修复的健康受损。保频器是不是不易做？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扎切夫的有些东西还是靠不住的。扎切夫的有些说法可能是有点夸张的。如果呼吸的训练会伤害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整个瑜伽将没有任何立足的余地。所有的瑜伽都是从呼吸开始，即使哈达瑜伽。所以，扎切夫的这种说法应该说并不正确。但是，的确，呼吸的操练需要谨慎从之，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必须要有真正内行的人引领。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当成儿戏的一样的事情，尤其像保龄球这样，憋气的训练一定要很谨慎，尽量不要自己做，它是有危险性的。有人说我有点抑郁，不太活泼，我想光明，该怎么做？你应该练习中脉，这个是最最快速的让你能够上升到光明的一个方式。中脉冥想是极容易让你能够向上升的、快速上升的一个技巧。所有能会使你下降的，你都应该避免；而所有能使你上升的，你都应该去做。所以，为什么抑郁症的人需要到户外行走？因为到户外快走，而且是快走，能够让一个人上升，让一个人变得能量向上运动。变得活泼起来，这对于抗抑郁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那个是身体的方式，那个方式还太外在、太浅了。如果你开始做一个更内在的方式，类似能量从脊椎上升，那么即使你坐在房间里，你都会变得升起来，变得阳光明媚。所以中脉的方式是，实际上我以前也跟别人说过，中脉的方式对于抗抑郁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学员里面，一旦中脉达到上升的人，几乎可以一直处在明亮跟喜悦当中，几乎是真正熟练了以后不太会掉下来。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喜悦跟光明的经验。你主动的达到了这个喜悦以后，你甚至不愿意它掉下来。没有人愿意从喜悦里再一次下降到灰暗。所以中脉冥想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怎么深入冥想？冥想是有次第的，你必须按照次第一点点的深入。就像我们中脉的冥想，是首先从以太冥想的累积能量开始，渐渐的累积你丹田的能量。一旦达到一个饱和的点，它必然形成向上的冲力，它开始上升了。你开始用一些技巧，用一些方式，使你的能量上升到头部，并且在那里融入光明。这个是最简单的中脉冥想的几个次第的过程。你要详细的，你也可以看博客里面关于中脉冥想的详细解说。你要更详细的，那么你就要来参加课程。我们在课程里面将讲的极为详细。而且中脉的冥想其实是不太适合自学的，因为它还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东西，相当还是有一定危险的，所以。最好还是来学习，来参加课程是可以的，自学是不太可能的。你不太可能在自学里面学到类似意识融入光明这样的东西，它必须由一个已经实现的人才能引导你。文字上几乎无法对你产生任何引导。我可以在文字上现在告诉你意识融入光明，但是你这句话本身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的意识仍然不知道怎么样融入光明。所以，一个实现者的直接引导变成必不可少的，他可以通过一个简短的词，通过一个手势，通过一个眼神，立刻让你感知到那个内在的能量。这个是语言文字完全无法表达的。恐惧来到的时候，如何具体利用呼气、吸气？来释放对于恐惧的那个注意力， 你可以通过呼吸小部分的释放它，但是你如果指望呼吸能够彻底的释放你的恐惧，那么我觉得你对呼吸的奢望过大了。呼吸仅仅是涉及到你的肉身跟以太身，你的恐惧实际上是在情感身，比以太身更深，所以你只能释放掉一些来到肉身或者以太身的恐惧的能量。至于情感身内存在的真正恐惧的源头，你无法通过呼气跟吸气来释放它们，所以你只有达到更高的层面，也就是你的扎杰夫说的最终的那个理性身，达到你意识的源头，只有在那里你才能真正释放第三个身体情感身的恐惧。这个时候恐惧会变得不那么恐惧，它还在，但是你会觉得那个恐惧就好像仅仅是一个玩闹的小游戏，你会看着它流过去。哦，好的，有人问课程的事，课程是2个月，为期两个月的课程，每个礼拜一节课，每个礼拜一节课是，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节课会教你具体的冥想，而你必须要花1个礼拜的时间熟练这个冥想。当你真正熟练了，下一个礼拜的东西才能够进阶而上。它是一步步扶着你上的，它并不是一口气教你全部的方法，因为那样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你实现了第一个台阶，然后它告诉你第二个台阶，让你一步步向上走。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性回。